中共震勢，川普秘密武器上陣。勁爆，中共說發現新病毒比新冠更勁。中共澳洲外海實彈演習，中美對峙南太平洋。川普限制中共在關鍵領域投資。美財長和何立峰通話，中美貿易談判序幕開啟。乾淨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紅潮秘聞，我是麗文，今日是2月23號星期日，下面是詳細內容。研究顯示 COVID-19 不單止影響呼吸道，還可能直接影響胰島功能，或者誘發免疫反應，增加糖尿病等代謝疾病的風險。下面就等我們一起來聽下陳先生由確診到康復的真實故事啦。
感染天之前呢，我的腎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呢感染了新冠之後呢，腎功能就明顯差了，覺得好攰，成日都無精打采咁。食咗四個月嘅三高代謝補以後咧，依家咧就基本都恢復翻啦。我嘅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顯嘅下降啦，而且睡眠都改善咗，我嘅腸胃啊、肝腎功能啊都好咗啦。
健康520團隊嘅三高代謝補同補氣18味，採用天然草本精華。專門針對現代人因為壓力、飲食失衡導致的代謝問題，幫助調節身體機能，支持自然解毒和肝臟過濾。這些產品能夠幫助你保持日常健康狀態，減少疲勞，提升整體健康。每個人的身體和健康需求不同，建議你用之前先諮詢醫生或者專業營養師，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营养方式。川普任命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21号宣誓就职，他较早前已经表示，上任后首要任务就是调查中共间谍活动。帕特尔被称为川普的秘密武器，他上任的第一日已经下令对 FBI 大规模调动，将大约1000特工从华盛顿特区总部调往全国各地外勤办公室。巴特尔说，你们是警察，那就去做警察，去追捕罪犯。马斯克日前接受 CPAC 采访时对巴特尔念念不忘说，为什么我们宾夕凡尼亚州集会时行石川普的那个人一无所知，到底是怎回事呢？巴特尔会一查到底的。巴特尔曾出版《政府黑帮》一书，揭露美国深层政府对司法的毁坏，因为这样普遍认为他会坚定协助川普清除美国政治腐败，同时他会针对中共出击。在确认听证会上，巴特尔曾表示，对美国进行恐袭的风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FBI 将致力严防并打击外国极端组织。他强调，这个包括和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的间谍集团。时评人秦鹏发帖文讲，深层政府和中共的噩梦来了，巴特尔最终闯关成功。秦鹏判断，巴特尔会大幅改组 FBI， 除了可能调查美国的国家敌人，将一些前高官、将军会送上法庭外，巴特尔还会推行反共主张。秦鹏说，巴特尔主张以经济制裁、外交驱逐等措施对抗中共。他曾经直接触及中共最怕的敏感词，多次明确批评中共活习法轮功学员器官，呼吁制裁和参与中共官员。他还宣布自己上任后将优先调查中共在美国的情报活动。帕特尔多次提到，中共这些罪恶是全球安全的炸弹，必须采取直接行动制止。中共武汉病毒研究所最近宣布，发现另一种可能是人际传播的冠状病毒，和新冠有惊人相似之处，外界担心有一场灾难将重演。武汉病毒研究所最近在《细胞》期刊发表一项新发现，指 在蝙蝠身上找到新冠状病毒，研究人员给它命名为 HKU5-CoV2， 它含有一种蛋白酶，可以和人类和其他哺乳类动物的 ACE2 蛋白质接收体结合，导致人感染。这种方式和新冠相同，研究人员承认它对人类构成高度溢出风险，可能直接传播给人。新病毒有更强的结合能力，宿主范围更广，它其实和 MERS 关系更密切。 MERS MERS 比新冠更致命，离世率可高达1/3，但研究人员强调目前只是在实验室中发现，没有在人体中检测到。研究人员亦发现了针对它的单株抗体和药物。这项研究是由石正丽主导，它和武汉病毒研究所都被认为是新冠疫情的源头。目前中国民间传出大范围感冒、发烧、咳嗽，甚至突然去世，这个令新发现更令人心惊。多家英文媒体在报道中担心提到新冠大流行的历史可能重演。社交媒体上有人质疑中共是不是又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对这件事，观众朋友你怎么看的呢？这个只是科学上一个发现，还是中共又在这里搞鬼呢？欢迎你留言发表任何的看法，亦可以这样。如果你认为无需担心的请留一，表示不妙的请打二。中共海军舰近日在澳洲外海集结，21号突然通知是实弹演习，导致很多航班被迫临时改道。纽西兰政府官员确认一艘中共海军驱逐舰在澳洲和纽西兰之间的海域演习时发射实弹，有专家认为这个是中美对峙升级的信号。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表示，中共一直想伸手入南太平洋，不单止抢走台湾，中华民国的邦交国中越来越进取，以前主要是外交手段，譬如派渔船、运输舰，不过现在连军舰都出动，还要实弹射击，明显是想向国际社会释放信号，告诉大家他们不满足于现状。这种举动令澳洲、纽西兰的安全威胁上升，对英美联盟来讲都是一个警号，值得他们加强关注。前国防大学政战学院院长余中基将军表示，中国海军在库克群岛附近发射主炮已经违反国际公约，因为国际水域不是他一个国家话事。理论上如果要做实弹演习，应该事先通知周边国家，以免发生意外和冲突，但中国单方面这样做，态度明显是挑衅，不单止违反国际公约，还可能带来政治目的。刚刚美军印太司令巴巴罗在澳洲访问，而库克群岛又是澳洲西北方的重要战略门户，中国搞这一场军事演习，某程度上是向巴巴罗对华强硬立场表示不满。产经新闻社台北支局长纸板明夫表示，我觉得自从川普上台之后，习近平做什么都不想头条，所以最近好像想搞点事，特别在川普带动普京和泽连斯基谈判。现在泽连斯基基本上一开口就是全世界关注，习近平可能觉得自己被人忽略了好耐，所以要找些事做，等全世界知道中国中共是很强，不要小看我。根据澳洲广播公司报道，21号从悉尼飞往基督城的阿联酋航空 UAE3HJ 航班，于悉尼时间早上11点左右收到了共军避开空域实弹演习的直接警告。随后澳洲总理警示航空公司，中共海军正在澳洲外海塔斯曼海演习，可能是实弹演习，提醒飞行员避开演习空域。中共舰艇在悉尼东南340海里的国际水域进行演习，美中问题专家蓝淑认为这个是共军处心积虑的报复行为。去年在华盛顿开的第75届北约峰会， 亦都是北约成立75周年那次，澳洲和纽西兰都有参加。峰会之后，他们还签了华盛顿宣言。其实这一份宣言就是将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南韩、印度、澳洲、纽西兰、日本和美国在欧洲的北约盟友连在一起，变成一个更大的联盟。讲白啲，这个实际就是全球包围中共、俄罗斯、伊朗、北韩的这些反自由阵营的全面宣言。所以中共其实由去年开始就已经记住这条数了，一直怀恨在心。今次搞这场动作根本是早就想定策划了好耐。中共衡阳号护卫舰、遵义号驱逐舰和湄山湖号补给舰上个礼拜罕见进入澳洲外海，一度距离悉尼仅105海里。过程中澳洲、纽西兰一路监视。南述表示军事演习不单止是对澳洲和纽西兰的报复，亦是恐吓和威胁。中共在澳洲和纽西兰之间的海域搞军事演习，中共在澳洲和纽西兰之间的海域搞军事演习，其实不单止威胁澳洲，还威胁纽西兰。不过纽西兰一向比较软弱，不敢出声，所以这一次澳洲就站出来讲这件事。中共一方面是报复澳洲，另一方面就是恐吓他，因为澳洲之前有参与南海那边的联合军事演习，他和日本、美国的国家一起操练，还和日本派军舰经过台湾海峡，强调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有自由航行权。阿尔巴尼斯讲，实弹演习一般要提前至少12小时发通知。中共这次罕见在南半球军事演习，突然通知是实弹演习，导致很多航班被迫改道。正在澳洲访问的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巴巴罗表示，中共这次部署的意义在于向澳洲证明他们有能力在我们的海域行动。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表示，中共这次搞军事演习目的就是炫耀实力，向全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示威，甚至直接恐吓澳洲和纽西兰，意思就是我够强，没有我去不到的地方，我陆军、空军、海军现在够实力，在国际地缘政治竞争里面我都有重要战略地位。其实讲到底就是想用霸权手段逼世界就范。另外这场军事演习都是向美国新一届政府示威，想用武力威胁中共派海军去澳洲这么远，根本就是认真做战术训练，不是单纯演戏那么简单。旅澳学者李元华表示，澳洲和纽西兰是中国最大的经贸伙伴，两边经济关系非常密切，加上澳洲资源多，中共一直觊觎澳洲，想将它变成自己的后花园，当资源供应地。不过如果中共真是乱来，澳洲一定会反面。澳洲在经济上虽然和中国关系深，但军事上一直是美国盟友，中共一直想称霸，现在已经不止在南海挑衅周边国家，直接伸手到南半球，这种行为完全显示他野心极大。澳洲社会要正视中共武力挑衅，做出强硬回应。今年澳洲要大选，中共这样出招根本是蠢招，他越是这样做反而会推高对华强硬派上台的机会。观众朋友，你觉得共军的演习行为会打击美国、澳洲维护台湾安全的意志吗？会的请答 yes， 不会的请答 no， 还要观察的请答 ok。美国总统川普21号签署一份投资备忘录，指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限制中共在战略领域的对美投资，包括敏感技术领域的投资，实施新的扩大限制，涉及的范围包括晶片、人工智能、量子、生物技术、高超音速、航空航天等，以及中共军民联合战略领域。备忘录还要求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定期审查和更新这些行业投资。同时备忘录强调保护美国敏感设施， 附近的农田和房地产，因为中共不准许美国公司接管关键基础设施。美国应不应该准许中共接管美国关键基础设施，包括食品供应、农田、矿产、自然资源、港口和航运码头等。美国政府同样采取措施保护美国投资者，对在美交易所上市的外国公司进行审计，并确保外国对手公司有没有资格获得养老金计划公款。一位白宫官员表示，这一份投资备忘录是为了促进外国投资，同时亦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免受中共等外国对手的威胁，确保只有符合美国利益的投资才能够准许。这位官员同时谴责说，中共正在利用美国的资本和高科技来改良他们的军事、情报和安全行动，并利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网络战等对美国安全构成直接威胁。根据 Rodium Group 的数据，中方每年在美国的投资已从2016年的460亿美元下跌到2022年的不足到50亿美元。备忘录在针对中共的同时，仲寻求刺激盟国贸易伙伴的投资，包括建立快速通道流程以促进投资项目。观众朋友，美国大幅限制中共在关键领域的投资，是谁造成这个恶果的呢？请参与讨论。美国财长贝森特21号上午和中共副总理何立峰通话，就关税等中美贸易问题进行了初步通话。有专家认为，这一场通话意味着美国正逐渐拉开中美贸易谈判的序幕。这场通话是川普政府就任后新任财长贝森特第一次和中美贸易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通话，亦是继一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之后，中美双方第二次高层对话。通话后，美国和中共政府发相关通告，在中共的通告中提到，何立峰主要就近期美对华加征关税等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注。而美国白宫的通告则指出，贝森特主要对中国在禁止芬太尼、经济失衡以及不公正政策方面表示严重关注。19号，美国总统川普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愿意和中共党魁习近平达成新的贸易协议，以避免贸易战。分析认为，贝森特和何立峰这一次通话似乎为中美贸易关系发展有了新的可能。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系副教授叶耀元对自由亚洲指出，美国方面主要想通过这次电话了解中方的态度，现阶段美国在贸易战时加征的关税之上又加征了 10% 关税，从美方的角度来讲，他们很想知道中方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据中国金融机构东吴证券的计算，川普第一届政府时期对中国入口商品加征的平均关税达 19.3%，加上这一次加征的 10%， 总共是加征了接近 30% 的关税。美国南卡莱纳大学艺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对自由亚洲分析讲，违禁药物可能还不是美方最看重的问题，就连贸易和关税问题亦不是最重要的问题，还有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共在全球对美国的挑战和威胁，譬如在巴拿马运河上的控制，还有中共试图插手格陵兰岛投资那里的矿产，甚至想建机场。他还提到中共对俄罗斯、北韩以及伊朗的支持，以及对台湾的威胁，这些都对美国构成战略威胁。今日的红潮秘闻就到这里，跟住落嚟美东时间九点钟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睇。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大家周末愉快，再见。